喉咙涛一偏头躲了过去，两手按住自己的膝盖，止住了双膝的晃动，心想：
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，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。
我不是装。
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老三李工给了一嘴巴。
别他妈废话，赶紧给钱。
大胖一看自己的兄弟被打，立刻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弹簧刀。
你妈逼，再动手我跟你丫拼了。
呀哈，
还敢抄家伙呀。
崔景川一把拉住何龙涛的衣领，把他按在桌上，掏出一把五连发的钢珠枪顶在他的太阳穴上，另外三户也掏出了喷子，指着大胖和文龙：
来呀来呀，动手啊，弄不死你丫挺的。
何龙涛两手伸出，平放在桌面上：
大哥，你们不过是求财，没必要这样吧。
脸上却一丝冷笑一闪即逝。崔景川在他脸上拍了几下：
算你小子聪明。
一挥手又把他推回椅子上，大胖和文龙又坐了下来，立刻有几个人上去用片刀架在两人的脖子上。这时崔翔带着他的几个同学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个长得极像广末凉子的女人。那个女人正在抱怨着：
大晚上的把我拉出来干嘛呀，我明天还得……
突然觉出了屋子里的气氛，也看清了何龙涛的脸。
任倩瑶，
何龙涛，在这种情形下和自己的高中同学碰面，是两个人都没想到的。任倩瑶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显得可爱又清纯，又是大奶大屁股，当年侯龙涛一上高中，第一个想搞的就是他。可当时侯龙涛坚信不叫的狗才咬人，所以在学校里不显山露水。任倩瑶是一个爱慕大哥型的女孩，跟班上的一个挺嚣张的男生好了，反正是自己的哥们儿，侯龙涛也就不追她了，再说还有别的女人可玩。高二那年的校运动会上，看到他蹲在地上做准备活动，宽松的运动裤向下退了一点，露出一小段很深的臀沟，让侯龙涛非常想玩他的屁股。知道他已经和自己的哥们儿分手了，就又开始追他。可没过两天，他又和一个蹲了两年班的初三小痞子好上了，那个孙子被称为学校的老大。侯龙涛因为任倩瑶和他干了一架，还暗中找人把他逼得远走深圳，至今未归。陈倩的出现让侯龙涛完全的放弃了任倩瑶。今天是两人毕业后第一次见面，就被他看到了自己的糗样，真是有点不爽。原来他现在是崔翔学校的兼职财会教师，虽然年龄增长了，可喜欢嚣张的男人的性格却没有变。崔翔又因为他老爸的关系，觉得没什么女人不能追的，也不管是师生的关系，就猛追任倩瑶，可又被他看不起，所以今天就拉他来看着自己有多牛逼。
你们认识啊？
崔翔阴直着脸问。
我们是高中同学，他追过我。
任倩瑶看出何龙涛现在的形势不妙，居然摆出高傲的样子，凑到崔翔的身边。
他上过你？
当然没有，我可看不上他。
哼。
崔翔走到何龙涛身后，把头探到他的脸边上。
我马子看不上你，你丫可够有面子的呀，是不是啊？
突然一把揪住何龙涛的头发，把他拉倒在地，照准小腹上狠狠地踢了两脚。何龙涛捂着肚子咬牙没出声。
你妈了个逼的，还敢他妈打我，看我今天不整死你的。
接着又是两脚，还从桌下抄出一根木棍砸在他的头上，鲜血立刻涌了出来。
好了香儿，别打坏了他们，他可是咱们的财神爷呀。
崔 崔祥听到老爸的吩咐，停下手来，两个人过来，把何龙涛架起来，放回椅子上。任倩瑶在全过程中都是坐在一边，眼中带着鄙视之色，看着何龙涛挨打。
侯老板，是不是该给钱了？
赵德山仰着头，一脸的得意。
在我车里。
何龙涛有些有气无力地说。
你去取。
赵德山一指大胖。
侯老板，你早这么合作，不就少了这一顿皮肉之苦了吗？
崔翔又走到文龙面前。
上次打我的还有你丫的。
一拳垂在他的鼻子上，文龙也见了血，脖子上架着刀，只能用愤怒的眼神看着小人得志的崔翔。
看你妈呀！
又是一拳打了文龙一个鼻酸，只好把眼睛闭了起来，眼泪都出来了。
什么他妈龙哥，被我打了几拳就像娘们一样哭鼻子。哈哈哈。
任倩瑶也咯咯地笑了两声。
四哥，这个女人你可得好好教育一下呀，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。
文龙大叫着。
放心吧，你不说我也会的。
何龙涛看了眼任倩瑶，女人从他眼里看到了一股杀气，不由得浑身一抖。
你他妈要教育谁呀？
崔翔又给了文龙眼上一拳，打出一个黑眼圈。
他是我马子，你们敢碰他一下，就不是50万能解决的了。
说着回头看着任倩瑶，发现他也在对自己笑，崔翔更是得意，又扇了文龙两个大耳光。大胖在两个人的押解下提了一个皮箱子放到桌上，李工把枪放到一边，打开箱子数了数100元的大钞，一共50捆，每捆上都有银行的封条。屋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人民币，20几道目光全部集中了过去。何龙涛看了一眼表，还有5分钟就11点半了，冲大胖一点头。大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按了一下手机的发射键。
钱你们也到手了，能放侯老板走了吗？
一群人的注意力全在钱箱上，根本就没发觉大胖对侯龙涛称呼上的改变。崔景川抬起头来。
很高兴能和侯老板做生意，下次兄弟们缺钱时还要麻烦您呢。
侯龙涛用一种恐惧外加过分虚弱的语音说。
是是，下次几位大哥再要钱，我一定不敢反抗，一定乖乖的给钱。
好好，走吧走吧。
三人站起身来，文龙突然大喊。
你们干什么？钱也给了，别杀我们呀！你们要撕票吗？
大胖又伸手把手机挂断了。
你说什么？
就在一群人还不明所以的时候，三辆闪着灯的警车就停在了门口。德外四虎反应也算快了，飞快地把喷子塞进手下的手里。几个拿枪的警察在王刚和保丁的带领下冲了进来，几个地痞立刻把喷子扔到了地上。侯龙涛一改刚才奴颜卑膝的样子，接过保丁递过来的纸巾按在头上。
绑架勒索，殴打当事人，持枪拒捕，击伤当事人和民警各一名，这些罪加起来不死也得判个几10年吧。
你放什么屁？
几个人知道头两条是赖不掉的，可后两条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何龙涛在王刚耳边问。
你带的人能信得过吗？放心，今天晚值班的全是我的亲信。
又转向德外四虎。
就知道你们不会认。
说着就戴上一只白手套，拿起李工放在桌上的喷子，坐回原来的椅子上，照着自己的左大臂就是一枪，弹头穿过肌肉打在地上。
啊！
在任倩瑶的尖叫声中，喉咙涛一下蹦了起来，把喷子扔开，咬掉了手套，右手按着冒血的伤口，咧着嘴在屋里快速地走着圈。
操你妈，操你妈，我操你妈！哎呀，疼死爷爷我了！
停了下来，咬着牙。
被击伤的当事人有了。
得外的人全被惊呆了，他们现在才明白，眼前这个外表斯文的年轻人根本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像他这样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朝自己开枪，自认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文龙撕掉自己衬衫的袖子给他包上，喉咙涛喘着粗气坐到一边。
第二，该你了。
宝丁走到门边，摆出一个举枪的姿势，王刚捡了一把钢珠枪，瞄准了宝丁的肩膀。脆响过后，宝丁应声而倒，受伤的警察也有了。任倩瑶和宝丁也是同学，看着两个上学时无声无息的人，居然干出这么狠的事儿来，又见片片的鲜血，只感一阵晕眩昏了过去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你他妈扮猪吃老虎，引我们！
赵德山这才回过味来，恨恨地说：“
王刚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，收了我们的钱，还帮着外人来黑我们。”
良禽择木而栖，王所这样的人才，当然是要投靠明主了。再说，你以为你给点钱就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还总让他替你背黑锅吗？他当然是要想办法除掉你了。
何龙涛点上一颗烟，一脑门的虚汗。文龙看了看表，
四哥，先送你去医院吧。再等等，还得再多疗点血。
何龙涛猛吸了两口烟。
德外的朋友，我现在要你们一句话：以后是跟着我干，还是死跟德外四虎？
看几个德外的流氓有点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就接着说：
我何龙涛恩怨分明，跟我有过节的只是他们五个，只要你们以后好好帮我干活，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
这些地痞本以为今天是怎么也脱不了身了，要让他们为了这为人小气又粗暴的德外四虎蹲大牢，还真是不甘心，没想到竟然会有活路。又看得出喉咙汤比德外四虎更狠更有钱，当然是满口答应了。文龙从箱子里拿出三捆钱扔给其中一个，
你们都走吧，今晚你们在外面打牌，从来也没来过这儿，要想活得久，嘴严最重要，知道吗？
是是是。
几个人接了钱，点头哈腰的走了。3万块呀，每人也能分个4000多，德外四虎可从没这么大方过。何龙汤又看着那几个学生，
你们这些小崽子，我要是让你们走，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吗？
我们什么也不会说的，我们没来过，没见过您。
几个学生早就吓得浑身发抖了。
好，这是你们说的，要是胡说八道，后果你们也清楚，走吧。
一个孩子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任倩瑶，
那任老师呢？
你想留下来陪他吗？
不是不是。
饭馆里就剩下了德外四虎、崔翔、任倩瑶和何龙涛的人。
你要把我们怎么样？
崔景川的声音已经颤抖了。
绑匪在与警方的枪战中全部被击毙，我不是没给你们机会，可你们不愿意做我的朋友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
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！
李庆大叫道。
太晚了吧。
何龙涛站起身向门口走去，两个警察把任倩瑶拖了出去，架上一辆警车。
放过我儿子。
崔景川知道自己没法幸免了，但还想把根留下来。
我明白祸不及妻儿的道理，可你儿子崔翔刚才打我是不是特爽啊？
这崔翔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对死亡的恐惧已让他鼻涕眼泪齐流了。看着侯龙涛和王刚走出了屋外，赵德山才像突然醒悟了一样大吼一声：
反正是死，跟他们拼了。
四个人同时冲向扔在地上的喷子，警察不慌不忙地退到门外，等他们各自捡起了枪才扣动扳机。
王锁，你收拾一下现场，拿他们的喷子朝外多开几枪。
何龙涛和宝丁上了警车直奔医院，王刚把一切都部署完了，几辆分局刑警队的警车才姗姗来迟。原来大胖拨打的是110报警电话，可因为是手机，时间又短，根本没法追踪，110也只能通知各分局，有一起可能的绑架案正在发生，听当事人的声音很可能受了伤。直到有人再次报案，说德外一饭馆内枪声大作，分局才派人过来。王刚对上面的报道里说，今晚他的忘年好友李宝丁所长来陪他值班聊天，接到报案，可能有人在饭馆里聚众赌博，他们也没带几个人就过去了。没想到是一起绑架案，案犯正要撕票，还向警方射击，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，只得将他们击毙。在枪战过程中，李宝丁所长身先士卒，被歹徒打伤。侯龙涛在笔录里说，因为受到黑社会的威胁，今晚自己何文龙不得不来送钱，想要解决和崔翔间的矛盾，由于表现出了不愿给钱，就遭到殴打，还被匪徒用枪胁迫，并被打伤。在车里等的大胖见两人老不出来，进屋后发现这种情况，就拨打了110，被匪徒发现，手机也被砸了，大胖和文龙的笔录也毫无出入。王刚还发动当地居民商户举报德外四虎的罪行，有真有假，笔录一共做了200多页纸。不过他们在德外的确也罪行累累，他们死了倒也大快人心，还有人给王刚送锦旗，为民除害四个大金子，还真是当之无愧。由于管界内的发案数量大幅下降，市局不光撤了对德外派的内部警告，还给他们记了集体二等功，王刚和宝丁也一人得了一个个人三等功，工资向上浮动一级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。第十七章，黑帮火拼下。在积水潭医院包扎的伤口，因为子弹是穿透而过，没什么大事，头上也只是皮外伤。宝丁可就惨多了，钢珠打裂了肩胛骨，除了手术还得住院半个月。等侯龙涛去分局做完笔录回到德外派时，已经过了2点。王刚领着他来到派出所的地下室，指着一个门，
那女的就在里面。
打开门，只见任倩瑶双手上举，靠在一个从屋顶掉下来的铁环上，脚尖垫着才能沾到地，脚踝也靠在一起。侯龙涛走进去，从墙上摘下一根长长的黑色电棍。
你要干什么？龙涛，放了我吧。
倩瑶惊恐地看着他，这是一间专门给犯人上刑的刑讯室。王刚过来递给他一根短短的银色麦克风，
用这个吧，那黑的才1000伏，这个有8000。
看了看表，
4小时足够了吧，政委7点就会来，在那之前你得完事儿啊。
说完就出去了，把门也撞上了。倩瑶已经被吊了快2个小时了，被好几个警察轮流恐吓，王刚还跟他说，他的生死全掌握在侯老板手里。又加上听到了德外5人的死讯，他开始相信侯龙涛想要弄死他，
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恐惧已经占据了他的身体，身心俱疲的女人脸色沧桑，看着眼前一脸阴沉的男人，她越是不说话，她就是越害怕。
冷涛，求你别伤害我，别杀我，什么？我什么也不会说的，真的，求你让我走吧。
倩阳流下了惊悸的泪水。